新造的人第十七期，刚讲完了加拉太书二章一到二节，现在从三节开始。但与我同去的提多，虽是希利尼人，也没有被勉强受割礼，因为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他们偷着进来，要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所得的自由，为要强制我们做奴隶。我们就是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服从他们，为要使福音的真理存留在你们中间。至于那些有名望的，不论他们从前是何等人，与我都没有差别。神不以外貌取人，那些有名望的并没有加给我什么。注意，保罗的信写得非常直接，反倒看见我受托传福音给那未受割礼的人，正如彼得受托传福音给那受割礼的人，因为那在彼得里面运行叫他为受割礼之人尽使徒职分的，也在我里面运行叫我为外邦人尽使徒的职分。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那被视为柱石的雅各、基法、约翰，就像我和巴拿巴伸出右手彼此相交，他和其他圣徒有交通，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他们却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只是要我们纪念穷人。这也是我本来热诚去行的，但基法来到安提阿的时候，因他有可定罪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因为从雅各那里来的几个人味道已鲜，他惯常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及至他们来到，他因怕奉割礼的人，就开始退去隔离自己。保罗是在说他很诚实很直接，但他同时也表明自己知道他所知道的。然而有名望的人们没有给我加增什么，没有添加什么，只是说了要记得穷人，这是我一向已经在做的。保罗真是大胆直接，他在给他的使徒身份做辩护。他说，我知道耶稣所告诉我的，我知道他所赐给我的是什么。19到21节，我借着律法已经向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向神活着。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里所活的生命，是我在神儿子的信里与他连结所活的。他是爱我，为我舍了自己。我不废弃神的恩，因为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白白死了。腓立比书一章一到五节，基督耶稣的奴仆。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所有在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圣徒，同诸位监督和诸位执事，愿恩典与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总是欢欢喜喜的祈求，为了你们从头一天直到如今在推广福音上所有的交通。六到七节，我深信那在你们里面开始了善功的必完成这功，直到基督耶稣的日子。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想法原是应当的，因为你们有我在你们心里，无论我在捆锁之中或在辩护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众人都与我同享恩典。你听到了吗？保罗跟他们讲这个，是因为这是写给腓立比的信，他们是唯一与他沟通并支持他的教会，所以他们与他保持联系。我听过，也是希望是真的。这是保罗第一封写给合作伙伴的信，保罗在说他们是多么支持他。事实上，我们可以在经文里看到他对他们有很多好评。八到十一节，神可为我做见证，我在基督耶稣里的心肠里怎样切切地想念你们众人。他内心想与他们在一起是诚恳迫切的，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在充足的知识并一切的辨识上多而又多的洋溢。请注意，在知识和判断方面，你的爱会丰足有余，使你们能鉴赏那更美不同的事，或者做喜爱那美好的事，好叫你们纯诚无过，直到基督的日子，结满了那借着耶稣基督而有的义果， 是荣耀称赞归于神。十二节，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为着福音的进展。我们知道神的计划是为我们好的，但有状况发生，可能出自敌人的恶意，但神可以翻转。注意，如果神要翻转，那就意味着一开始并不是神的计划。人们说都是神安排这样，为了这原因而发生这事。不，神扭转了局面。神如何翻转局面？我们可以从罗马书八章知道，大多数是因为人们方言祷告，那鉴察人心的晓得那灵的意思，因为他是照着神为圣徒代求。但你要顺服神的旨意，以使那事被扭转。神的旨意并不总是自动完成，若那是真的，我们就不会听到保罗对提摩太说他愿意万人得救，并且完全认识真理。提前二章四到五节，神的旨意是不愿任何人遭毁坏，乃愿人人都趋前悔改。彼得后书三章九节，领受我们说的耶稣基督的救恩。然而人选择灭亡，不愿意接受基督的救恩，所以神的旨意并不总是自动完成。这就是为什么神差遣我们出去传讲福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尽自己的本分非常重要，并非要从中得荣耀，而是与耶稣基督同工，完成他的旨意。十三节开始，以致我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所有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并且大多数的弟兄们因我的捆锁在主里笃信不疑，越发放胆讲说神的话，无所惧怕。他们看到的是我被囚，但我安然无恙。所以现在他们很大胆，开始传神的道。有的人传基督是因着嫉妒争竞，也有的是因着好意，这一等是出于爱，知道我是为辩护福音设立的。那一等宣传基督却是出于私徒好争，并不纯洁，想要加重我捆锁的苦楚，这又何妨呢？或假意或真诚，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宣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十九节，因为我知道这事借着你们的祈求和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终必叫我得救。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这几乎是罗马书八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的直接引用，就是借着我们与圣灵的合作，方言祷告使他借着我们做工，祷告出神完美的旨意。但人们说我不明白我在说些什么，你不必知道，若你觉得你得知道，那你可以祷告求方言翻译，但你不必知道一切。继续，这是照着我所专切期待并盼望的，就是没有一事会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体上，现今也照常显大。因为在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但我在肉身活着，若使我的工作有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现在看保罗在说什么，听听他是怎么说的。他那时被捆在监狱里，我正困迫于两难之间，这也就是说我现在处境艰难，我真不知道该走哪条路，我还不确定我要做什么决定，但是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那是好的无比的。然而留在肉身为你们更是需要的。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仍要留下，继续与你们众人同住。他说神知道我真的很想去与耶稣在一起，但现在我若留下来对你们更好，所以他们不会杀了我。他一直在说他被罗马守卫捆锁了，他想说不要以为他们有定人生死的力量。他说不是，生命是由我决定，我只是还没确定而已。我真的很想去那里，好的无比，但我想我还是应该为着你们留下来，因为你们需要我。这就是统治的灵，他没受环境牵制。当你看到这些不同的事，看到使徒行传十二章中的彼得和雅各，你会惊叹那时希律王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 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又去捉拿彼得。在这样的情况下，彼得却是淡定自如。他在监狱被捆锁，然后天使进来，彼得在睡觉，雅各刚被害。据大家所知，彼得可能会在第二天被杀，而他在睡觉。他没有担心，没有整夜睡不着，他没有通宵祷告，在那说，神啊，怎么会这样？我做的都是你告诉我的。他没有那样做，他在睡觉。天使进来，基本上是踢他，拍醒了他，然后铁链脱落，他就来到通往城内的铁门，那门自动给他们开了。这事为什么没发生在雅各身上？你知道为什么吗？注意彼得做了什么，他立即跑到圣徒聚集处，因为在那里有好些人聚集祷告。经上没有写他们为雅各或是祷告的片言之字，是不是很有意思？也许雅各被捕时，门徒没有意识到会这么严重。祭司长们最后一次逮捕他，鞭打他，只是威胁他，然后放他走了。门徒们想，希律王当然不会蠢到杀死他，把雅各变成殉道者，但他这样做了，所以彼得被捕后，他们说我们最好祷告。正像约翰·卫斯理说的，神在这个世上也做不了什么，除非他先让一个人祷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祷告是如此重要，不是做些小祷告，不是为祷告而祷告，而是要实际祷告。就像那次我躲在柱子后面，萨姆尔博士对我说，你要躲在那边的影子里，还是要过来这里祷告？于是我出来做一些小祷告，他就停下来，我差点撞上他。他说，你要祷告吗？那就祷告。有一分钟我坐在那里，有点像这样祷告，天父啊，奉耶稣的名我们祷告。萨姆尔博士的祷告，祷告，哦，神啊，神啊，我的意思是，他有办法眺望你，如果你还没有反应过来，他很可能就会动手，你很难预料他接下来会做什么。没人见过他打人，但我们知道他跟威格斯沃斯待过很长时间，所以我们不确定他不会真打。看看当时的环境，雅各刚被害，彼得被抓，然后放出来了。但他出来后的描述也告诉了我们一些信息。彼得敲了外门，有一个使女上前来探听，他认出是彼得的声音，就欢喜的顾不得开门，跑进去报告说，彼得站在门外。他们对他说，你疯了。使女却极力地说，是这样，他们说必是他的天使。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犹太人认为他们的天使往往以人的形象出现，他们认为这是彼得的天使，他们普遍相信一个人的守护天使会看起来像他。这种情况我们也遇到过，就像不久之前我收到一封从加州来的感谢信，表示谢谢我去他们的生命小组，在他们家的客厅里进行了2周的教导，但我从未去过那里，之前也没有接到过任何他们给我的邀请，我无从解释，这没有道理，我没有任何感觉，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在想，好吧，也许是我的天使在那里，我不知道。但我们收到了这封信，这种奇异的事时有发生，也许是因为事情需要发生。但你知道，令人惊讶的是有多少人只想坐下来聊天，他们宁愿说见证，而不是真正的活出生命。保罗说了同样的话，就像我刚才读的，他甚至说，听着，即使我不在那儿，我在肉身里虽然离开，在灵里却与你们同在，欢喜看见你们整齐有序，并坚定地信入基督。我看到你们正在做的，看到了你们对信徒的爱，这是如何发生的呢？借着圣灵。实际上在古时，他们称之为更高层生命或更深生命，当然你要看他们在指什么，但我们这是在讲靠圣灵而行的事。我听萨姆尔博士讲过一些他经历的事，毫无逻辑可言。你有没有注意到圣经很多事情的发生方式毫无道理，但依然发生了？你会觉得为什么要把它放进去？可能就是因为稀罕，引起人的注意。我们可以从以弗所书3章来看些例子。以弗所书3章14节开始， 因这缘故，我向父屈膝，在诸天里以及在地上的各家族都是从他得名。众所周知，耶稣基督将是整个家庭，耶稣的整个家庭是作为耶稣在天上的家。请注意，保罗说在天上地上各家从他得名。如果你以耶稣的名字命名，耶稣的名字也是你的名字，就像妻随夫姓，耶稣的名字不只是你使用的名字，而就是你的名字，因为你在他里面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所以是同一个名字，是你使用的名字，你的名字，你不必获准才使用，已经因信赐给了你，愿他照着他荣耀的丰富，借着他的灵，用大能使你们得以加强到里面的人力。你听到了吗？那是你内在的人，是你的灵，借着在你内在的人里面的圣灵，你会被大能刚强起来，使基督借着信安家在你们心里，叫你们在爱里生根立基，使你们满有力量，能和众圣徒一同领略何为那阔长高深，并认识基督那超越知识的爱。在这里停一下，两件事。第一，领略这个词，希腊原文意思是以经历的方式去认识，知道其丰满，不只是了解，而是经历来完整的知道明白。第二，并认识基督那超越知识的爱，既然超越人所能测度的，那么你如何知道的？是心里的知道，不是头脑的知道。你头脑不明白，除非是你思想已完全更新了。保罗知道他们没有，除非是完全更新，否则你不能真明白，但你可以知道他的现实。以弗所书3:19，能和众圣徒一同领略何为那阔长高深，并认识基督那超越知识的爱，这带来极大的益处，就是要圣徒被充满，成为神的丰满，使你们被充满，成为神一切的丰满。如何提及耶稣的？哥罗西书2:9说，因为神格一切的丰满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满。所以行走在神的一切丰盛里会是什么？有耶稣基督的样式。圣灵在这里告诉我们，他盼望我们会知道过于人所能测度的基督的爱，神一切的丰盛能住在我们里面。想象一下，若你开始说神一切的丰盛住在我里面，首先宗教人士会变得很恼火，他们会认为你太过头疯了，或者他们说会说你以为你是谁。那些说你以为你是谁的人总是在处理内疚和定罪，毫无例外，因为他的话外之音是为什么你觉得你比我更好，这是他们话里的真正意思。你必须意识到不是谁比谁更好，我们要知道我们是谁。若你真知道你是谁，你绝不会认为你比谁都好，因为你会知道买你们回来的是同样的价银，同样的血。20，然而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里面的大能，极其充盈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不只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而且是大大超过我们所能要求或所想到的。现在让我问你，你认为你如何可以做出超出你所能求所能想的祷告？因为你在求之前要能想得到。保罗在这里说，神可以极其充盈的成就，大大超出你所能求所能想的。然而我们教会的人认为，我们必须以完全正确的方式，用完全正确的祷告词，完美的祈求，我们得全部清理圣油。若这是真的，你以为你必须把一切都弄清楚才能正确祷告，才能蒙应允，那你永远不会看到20里面的充满。为什么？因为他就在这儿说，他能做到的大的超过我们所能求所能想的，你只有所求所想，所以到目前为止只是你能问得出的，想得到的。下面这个例子恰如其分，我在暑天一致分享过，有次我在弗吉尼亚的基尔马诺克开特会， 在岸边什么也没有，没有互联网，连电话服务也没有。那时我每天接听超过100个电话，都是带导事项，很多是生死攸关的情况。因为手机内存有限，只能留30条留言，所以我每天都要用笔记记下留言要点，每天需要3到5次清空留言信箱。那次到了基尔马诺克，我的手机不能工作，留言会转到语音信箱保存下来，但我不能接听或回电话。我在那儿待了一周，完成特会，然后离开去另一个地方。当时天气预报，训练期间整个星期都会下雨，大家说希望不要下雨，否则人们不想参加。我告诉他们，只要我们去，那里就不会下雨。我们什么时候结束，什么时候才能下雨。于是整周都是碧云蓝天，非常美好。有时眼看天气就要变脸，但雨始终没有下来。最后我们离开那天早上，在离开的路上，我也是这样拿着手机伸出车窗外，试图让手机恢复信号。真的，车一过城市边界，3滴雨水打在挡风玻璃上。我打电话给当地牧师，想让他知道要下雨了。他说是的，市区里面也开始下雨了。接下来一连下了3天雨，不错，本应如此。我们不断看到类似的事发生，首次是在韩国，同样是关于天气。在这里和在韩国发生完全相反的天气变化，这里暖和，那里冷。当我们到那里，那里天气转暖，这边却冷了起来。当我们回到这里，这边回暖，那边降温。我们在那时，那的人说不知道怎么回事，本是冬天，却好像温暖如春天。我们到的那一天，原本预报是当年全年最冷的一天。我们到达时，气温上升了30度，我们离开后却骤然下降。天气如此反复无常，让大家都很困惑。我们在去机场路上看到雪花飘扬，他们说这不公平，你应该待多久一点，这样我们就不用铲雪了。说回基尔马诺克，当我们离开训练营地，开车进入市区境界线，我就把手机伸出窗外，尽可能试着接收信号。当我的手机一接收到信号，我就开始听到他在下载语音，叮叮叮的声音持续不断，直到语音信箱完全满了，我就开始听。当我听到第3、4个语音，是我到的那天打来的，打电话的这个人都快疯了。他说库里弟兄请祷告，他要去医院，他们觉得他活不了了，情况非常糟糕，库里弟兄请转告祷告。等我听到已经是一个星期之后了，我想这个情况真的不太好，因为很多时候不是生就是死。我听完语音，心里打算停在什么地方好回他电话，我还一直在听。大约20几通电话之后，突然我的语音信箱里传来同一个人的声音，这已经是2天后了。他说库里弟兄，谢谢你的祷告，他没事了，已经把他送回家了。我感觉真的很糟糕，自己根本没做什么，却受到感谢。我就想，主啊，我要给那些病人回电话，找出来发生了什么事。我问神发生了什么，这是怎么发生的。我和神说起这些事，神说你和我一起得了荣誉。我心想这是什么情况，我说好，你得给我经文。他就给我看以赛亚书65章24节，他们尚未求告，我就应允。神说，我知道人们会找上你，你会祷告，你会满怀信心祷告，他们会得医治，你在我面前有信誉，所以我跳过了你，在你回电话前我就医治了。从那时起，我甚至不为天气祷告，我期望它，我期望某些事情，期望是信心的更高形式。若你总是相信，你必须祷告和相信，这是一个较低的形式，你应该满怀期望。若你总是要祷告，为每一件事而相信，那么你会漏掉一些你忘记祷告的部分，那你会最终错失某个人的生命。但若你学会期望，神就会开始满足你需求。 甚至在你求告之前，神远大于你所知，他想要你要在你里面为你做的，想要借着你做的，远超过你所能想象的。但我们把神归为宗教，归为我们的信条，这是我们的做事方式，而我们需要知道他是如何做事的，让他做神，让他稍微显现一下，让他出乎意料行事。因为在这里保罗说，神能照着在我们里面做工的大能成就，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上次神做的超出你想象的事是什么时候？当我跟他们交通电视的事，当那大金额支票来到时，正是我们需要之时，它就及时出现。我那时甚至都没有想到，跟你说实话，我甚至不能说我为此祷告过。为什么？因为这是他的事，他知道我并不想要他，这是他的事。若他希望他运行，那么他会解决问题，所以我期望他完成，我期待他会满足那些需求。二十节，然而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里面的大能，极其充盈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保罗在这说，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那这怎么做到的？条件是照着那在我们里面运行的大能大力，不是照着住在你里面的大能，而是在你里面运行工作的大能。住在你里面的大能是那叫耶稣复活的大能，是终极至高的大能。住在你里面的大能是无限量的，无任何限制，但你凭眼见局限在你里面神的大能。我们要信任他能做超越于此的，因我们还没见过。我们可以讲各样的事，但我告诉你，没人真正见过比耶稣所做更大的事。我们有看到一些奇妙的事。有一天我等红绿灯时接了个电话，是从澳大利亚打来的祷告电话。那时我正好坐在那儿等红灯，我这边祷告，那人得了医治，在电话那头说我能站起来，能走，能动了。我在那儿坐着等红绿灯时，他们得了医治。为什么？我不必下车祷告，仅时等候大能降临，是照着在你里面运行的大能，在你里面运行的大能是你眺望起来的大能，是在你里面你靠此而活的大能。这样说吧，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然而这房间里没有一个人是真正完全靠神口里所出的话而活。如你能做到，你就是行事如同耶稣。人不是单靠食物，乃是每一句话，你所依靠而活的是什么话语？是你践行的话语。你所赖以生存的话语是你付诸实践的话语。还有一大堆圣经里的话语你没做。我们本该以神的话而活，我们本应成全圣经里每一个字。耶稣说，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因为我来不是要审判世人，乃是要拯救世人。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话，在末日要审判他。约翰福音12章47到48节，你听到了吗？你将要照他的话来被判断，这就是判断你的标准。有人会说，审判已过，审判罪。从这个意义上说，你要经历的审判和罪人所经历的不一样，而是根据你的做工。你的奖赏将照你如何活出他的话语来判断。你不能到时说，我不知道，我的教会没教导过这个。神会说，我的教会教了。你为什么还要待在那教会？神永远不会要你做你能做的事，他总是会招你做你不能做的，因为他要你尽所能去做，在看似短缺的地方，他希望我们付出努力，同时他希望我们信任他，所以他永远不会让你做你能做的事，他总是让你做你不能做的事，因你将不得不信任他。这就是为什么，这就是你怎么做到不可能的事，除非你决定做这件事，否则对你来讲是不可能做到的。对神没有不可能，在神凡事都能，但你必须做出决定，你以神的话而活。他说，你们手按病人， 他们就得医治。当你这样做，你就是以此而活，不只是某一种生活方式，而是成了所遵循的生活的律。不是指那可以翻查的律法，我说的不是这个。甚至保罗讲到律和我们的肢体，这是我们生活的律，重要的是我们明白神的话语。现在你知道过于人所能测度的基督的爱，如果你这样做，你知道过于人所能测度的基督的爱，你才能充满神的丰满。当你充满神的丰满，他就能做到远远超过你所求所能想到的。凭什么？照着在你里面运行工作的大能大力。那是什么大能大力？圣灵的大能，实际上是圣灵大能与信心的结合。能看到吗？这不只是圣灵的大能，因若这仅仅只是圣灵的力量，那所有这些事情将会在地球上发生，而不需要任何努力。我在休息时写了一些信息的内容，是关于信心的操练、信心之旅、信心之路。信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知道但不知道，知道最终结果但不知道过程，知道最终结果，凭信心走出去，直至看到结果。若你知道，若你可以看到神将这样去做，这里边没有信心的参与。亚伯拉罕离开了，不知道要往哪儿去，但你必须能说，我知道结束时的样子，我不知道如何从现在变成那样，我所知道的就是当他完成时会是那样。而这正是他所说的信心，这就是他所说的国度，这就是他所说的圣灵。没人知道圣灵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就像是在树上的风吹过，凡从那灵生的就是这样。约翰福音三章八节，他说，没有人知道信心是如何长出来的，就像种下的种子，没人知道天国是如何扩张的，如同人把种子撒在地上，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种子就发芽见长。怎么会这样？他并不知道。马可福音四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过程如何我们不知道，但就是在成长。但最起码你知道，种下种子时，你想要的是种子还是果子？是果子，对吗？当你种下种子时，你不是想着种子，而是想着收获。这就是信心的作用。说实话，若非不可能，那很可能不是出于信心。你若能做，你就不需要信心去做，你不能做的事才需要信心。这是很奇妙的事，这种你确信你知道的平衡，因为这是你的信心，你对神的信心，你知道就将会是这样。其他人可能是我不认为将发生什么，你说我不知道会如何发生，但只知道会成就，这就是信心。大多数人不会这么做，大多数人并不想拿自己的声誉冒险，他们不想冒这风险踏出去，他们不想说这些事，他们宁愿说试试看，行得通就行，行不通就别说出去，这样行不通。要有信心，就意味着伴随有绝对彻底毁灭的可能性，不成功便成人，是不是听起来很有趣？或者我应该说，当你凭信心而行时，有绝对彻底失败的风险。行不通的话，一切就会分崩离析，我们就有大麻烦了。但我们不考虑这个，因为就是会行得通。有人看环境会说，天啊，如果这不起作用，我们就麻烦了。另一个人看着会说，是啊，但会有用，所以我们不必担心。那么这个就是有信心的人，涉及到信心，就必有失败的可能。但当你有信心，就没失败的可能。只有对没信心的人来讲，才看起来有那种可能性。其美妙之处在于，你不必等待，你可以选择有信心。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四到二十六，摩西因着信，宁可选择和神的百姓同受苦难，也不愿有罪的短暂享受。他算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摩西因信做出了选择，信心是一个选择，你可以选择凭信心而行， 现在你不会选择凭信心而行，却把时间都花在电视上，除非你看的是建立信心的节目，你不是要通过那电影来做到，你要明白神的话语，你要住在他里面，他的话常在你们里面，那么凡你所望愿的祈求的，你就能得着。约翰福音15章7节。而问题是，你得面对那些说这行不通的人。听着，当你开始靠信心，大多数人不会与你站一起，他们会跑开不见，直到成就了，然后他们会围着你说，我就知道你能行，我一直和你在一起，我就在你后面支持你，你是在我的身后，但远到我都甚至看不到你。你必须认识到是否有信心的不同。我并非说你就不会有这想法，要是行不通怎么办？你这是在计算成本，计算成本是信心的一部分，但你不是消极的只想着行不通怎么办，你会想着如果行得通，那将给神带来多大的荣耀，这是一件美事。说到信心，事不关己时非常容易，身临其境就难了。让我告诉你，我可以列出一份孤儿院的名单，你说我要支持，我要捐100万美元，一次10美元，你会对此有信心，你能做到。为什么？因这是给他们的。但如果现在你说我需要这笔钱，或是我需要这个，或是我需要神为我做这件事，现在突然之间变成我不知道。人们对于自己无关并且很大的项目更容易有信心。你们每个都应该支持某个孤儿院。好了，这是一个响亮的沉默，但你应该很容易相信神喂养孤儿。拜托，我不是让你去报名自助孤儿院，所以请放松，我并非让你们奉献而讲这个。若我们还没收奉献，你们会以为我是在设套，我没有这样做，我不这样做。当我讲奉献钱财的道，我通常特别嘱咐那天不要收奉献，我不想让你觉得我在要你钱，看到吗？由我设界限，我相信神。在这跟大家快速分享一下，如果你要凭信心而行到一个程度，你必须要决定自己跟谁在一起。那时我在德州休斯敦的约尔奥斯丁的胡牧教会，还是在约尔之前他父亲的时候，我想那时是1982年，我们白天在教会，晚上去山姆休斯顿体育馆或之类的地方，就是威廉伯兰涵头上有光那张照片的拍摄的地方。如果你有看过的话，我们那时在那儿，大家都在那儿，肯尼斯科普兰、诺维尔海耶斯、谢尔顿萨顿，若你还记得这些老名字，他们都在那儿。有一个牧师会议，有的人可能听过，我当时不是牧师，我没被案例，没有资格证或其他任何，就只知道神呼召了我，我在学习，在做我那时知道的一切，我知我被呼召了，但其他人不知道，所以我在那里，那里是牧师会议，应该只有牧师参加，我偷溜了进去，我就是进去，安静坐那儿，不引人注意。在台上有一张桌子，他们都坐在那儿，像主的晚餐那幅图上那样，会有人举手问问题，起来先介绍他们是谁，从哪来，然后问台上的某个人，萨默尔博士也在那儿。这样子进行到快结束时，我想我还是冒个险，即便被踢出场，反正只剩最后10分钟，不会错过什么，那不妨冒下险。于是我举手了，他们让我站了起来，我告诉大家我是谁，从哪儿来，然后我问了萨默尔博士若干问题，他回答后我坐下来了。他说，你多久后到印第安纳州的南本德？我说，我一回家后就去。他说，当你到那儿来找我。我说好的，我没什么理由去那儿，也不用回家，但这些都没关系，并不是好像我放弃了很多，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当我出去到了另一个主要会场，两件事发生了，一个是我去到那儿， 发现我的妻子正随着拥挤的人群向讲台拥去，一个红头发的爱尔兰牧师正在台上讲一篇非常棒的道。我走过去，小声地告诉我妻子，我要去南本德。他问，为什么要去南本德？我说，去见萨默尔博士。他问，怎么回事？你为什么要去？为什么他叫你去？你怎么去？一大堆为什么，我通通不知道。我没车，我的车就像是一堆废铁，花了大约$500买的，一下子就坏了，所以我没车。我们搭我父母的车去到那儿的。我只是跟我妻子说要去南本德，我们还不清楚任何细节。那时候这个传教士说，若你有做传教士的护照，就请来到前面。很多人向前走去，我正在那里犹豫着，父亲坐在我们身边，但我母亲已向前走去。我母亲小时候做过小肠部分切除手术。我的祖母有6个孩子，体质很弱，只好把我母亲托给附近的好友抚养。当我母亲13、14岁时，来了个女传道，问她是否愿意一起去宣教。我母亲就跟她走了大约1年左右，回来后遇到了我父亲，他们结婚后第二年生了我。但我母亲知道她被呼召做传教士，但那时因为环境没能实现，但她转而说，我不能成为传教士，但神啊，我的儿子能，所以让他代替我。我以前不知道，直到那天。我母亲75岁的年纪，有着一头又长又红的头发，没有白头发，她就站在我的前面。这个传教士指着他说，这位女士，对，就是你。神说，你在孩童时感受到宣教的呼召，但你不能去，所以你把呼召传给了你的儿子。你的儿子在哪儿？他不知道我站在他身后。他转过身，几乎撞到我的脸，然后他们叫我们去到前面为我们祷告。这事就发生在萨默尔博士说要我去南本德之后。这两件事是一个事件的两个步骤。我们回家的路上真的很有趣，谈了很多。我们回到北德州以后，我不知做什么，只知道我必须去南本德。我还有我的妻子，我们那时有3个孩子，我妻子的姐姐也在那儿。我告诉我妻子，你需要去跟你姐姐待一段时间，我要去南北德，会找一份工作，我会回来接你。我不够钱坐大巴，我父母给我买了车票。我坐了3天大巴到了南本德，再转城市公交到了爱尔兰路530号，萨默尔博士的教会。我拎着一个行李袋和一个手提箱走进去。我就是这样到了南本德。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我没有去他那里要工作，我找了2份其他工作，一份是玉米去皮，这是一份可怕的工作。我希望你永远不必去做那工作。没人告诉需要戴手套，在又冷又下着雨的室外，可怜的我切到自己的手指。在那同时，我找到了一份快餐店的工作。我跟他们讲，我不在乎我工作时间多长，但只要教会开门，我就要立即能去参加，不行就辞职。我来是为此，不是为工作。所以我有这2份工作，教会只要开门，我都会去，尽可能多与萨默尔博士在一起。之后我存了一些钱，住进了公寓。在我搬进公寓之前，我一直住在教会的一肢体家里，没住很久，所以我住到了公寓。有一个来自南非苏韦托的年轻人，他在那儿的圣经学校。我问他，你想去德州讲道吗？他说，当然，让我们去吧。我说，太棒了，我们到德州就可以接上我妻子和孩子们。我那时还没有车，而他有车，我们是很好的朋友。于是我们开车回到德州。我母亲已安排好了让我们讲到的地方，在一个叫朗伟优的小镇，离那儿几个小时。我不知道他们是种族主义者，但到那儿后很快就意识到了。之前他们只知道我会带人来讲道，我们没额外说他皮肤颜色。等我们到那儿进去坐下后，一会儿我妻子和他意识到 他们不打算让我们讲道，他们只是不停讲道、唱歌或说话、收奉献，一直持续做这些。我心想，从来不会花这么长时间做这些。牧师最后终于起来，你可以知道，他有点像是在讲道，但又努力表现的不像在讲道。我们走在小走廊洗手间的附近，我说让我们去那儿聊聊，我们都起来到走廊。我说我不认为他们会让我们讲道，他说是的，他们不会。他说你注意到了吗？这里没有黑人。我说我有注意到，因为我没有那样的想法，所以我没想到会那样。我说好，让我们走吧。他和我妻子都说不想回去穿过大厅。我们就在洗手间打开洗手间的门，那有一扇窗，我们三个从那窗爬了出去。我从教会逃了出来，然后我们上了车。我总是在想，因我们再没回去那儿，我一直在想，不知他们等了多久才叫人进洗手间查看，是否他们在想，不知我们是否已走了。我们带着孩子们打包了一点东西，就又回到南本德。再一次我在那儿工作，住在公寓，然后买了一辆真的很差的车，那是我能负担得起的。我们负责萨默尔博士11点钟的电话祷告，因没人想负责那时间段。我们负责接听从晚上直到第二天早上7点的祷告来电，第一次我为人做电话医治祷告，所以我们开始写这些东西了。我们有个晚上没去，因我的车坏了。第二天当萨默尔博士到那儿，他看着我们说，昨晚你去哪里了？我说萨默尔博士，对不起，我们的车坏了。他听到后转身对站在他旁边的姐夫说，五点之前给这对年轻夫妇一辆车，没有也许。接着转身就走了，我暗自高兴，五点之前给我一辆车，太好了。我希望他说的是两三天，这样他有时间去找辆好车。于是我们就有了一辆车。我们在那里和萨默尔博士一起待了几年。那车不是我真的要表达的，这个才是我做的有史以来最好的选择，但我什么都没有，没有证据。我可以去到那儿摔个鼻青脸肿，我可以去到那儿什么也没发生，但那是我成长的最佳时段，得到他的言传身教，我看到他的服饰，看到他的点点滴滴。他是个牧师，他宣教，他做所有这些不同的事。我有他所有的视频录像，会把他的视频一直在那播放。我依然想念他，希望他还在，很想能够说，你没有浪费你的时间。你知道，这个事工是由此而来的，我敢肯定他知道。当时我在看他的一个视频，他说有天一个来自德州的年轻牧师问了我这个问题，我一下子愣住了，这是我的问题。尽管他没提我的名字，但那是我提的问题，我从来不曾知道他有提那事。但他在解答那个提问，他没说看这年轻的牧师，也没说这是一个愚蠢的问题，他回答了，那是我提的问题，我从来不知那出现在视频里。但我们之后听到了，离现在已经有30年，重点是那没有白费。我冒了个险，大家都认为这很疯狂，大家都认为那很荒谬，认为你不必一路去那里，神在那里都可以做。让我告诉你，摩西必须要转向一边去看那燃烧的荆棘，放下自己的事去回应神。要是他说我们走这边，如果神要我，他可以就在这里帮助我，我不必去那儿，他能做到，那么他永远不会成为他被召要成为的实行拯救的人。所以有时我们要不得不放弃自己的计划、目标和我们所想要的，让自己不成为自己命定的挡路者。萨默尔博士常说，如果神要在何地行何事，我要参与其中。当彭萨克拉有复兴，我们去了好几次，神因此祝福了我们。所以事情是的，无论你在哪儿， 他可以祝福你，对你说话，帮助你，但事情是，有时他想要看你有多想要他。当他让亚伯拉罕献上以撒，当他们在路上时，他没有说，好了，亚伯拉罕，我看到你是认真的。不，他一直等到他拿出那把刀，然后他说，现在我知道你敬畏我，你会遵从我的话。有时神等到最后一秒，就是要看你有多认真，这不是现在流行的神学，但这是圣经，所以我们去了那里。我知道那是在我生命中确信无疑在神的旨意中的一部分，但它看起来和人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但我们看到神在我们生命里的工作，看到事情发生，我当时甚至没有意识到我得到了那么多，直到多年后，当我一张口，萨母尔博士就从我口里出来了。我会停下来说，荣耀归给神，这是萨母尔博士。我不知道你们是否知道，那是萨母尔博士。但有些事，在某些时刻你必须要去做，若没彻底失败的可能性，这可以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人们会说，你看他撇下妻子去了那里。我没有抛弃他，我告诉了他我会回去接他。很久以前我就告诉我妻子，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会跟随神。若你不跟我走，不是我离开你，是你不走，我要追随神。在我遇见你之前，神就拥有了我的生命。我说他甚至在我未出生以前就已经呼召了我。神对我的人生有计划，那些远远重要过我们所在小镇上的小破洞。我不知道那些是什么，但我告诉他跟我在一起。当我在德州豪厄尔的路上向他求婚时，我说，你跟我在一起，我们要到世界各地去宣教。我说，你会认识各大洲的人，因为神对我有一个远大于这小镇的计划。我那时不知道约翰雷克，什么也不知道，我只知道在我里面比那小城镇大。然后神开始揭开面纱，但我得先动。神想知道你有多认真，有多渴望。说到信心，就存在风险。信心是一个选择，你必须要做那选择。每一个选择要么是为神，要么反对神。每一个选择不管是什么，你在不断做选择，为神而做选择。我不想只是说选择走艰难的路，但通常艰难的路才是正确的路，就是选择追随神，做出选择，做出决定。一旦你做出选择，就不要后退。魔鬼会给你一切理由让你打退堂鼓，他会费尽心机使你做任何让你退缩的事。别后退，而是进入更深。我的意思是要把它变大。就像那天跟你们分享的有关电视节目的事，他们说我们有一个机会，要么我们就去做，做得更大。若失败了呢，那就摔重点，那又何妨啊？若成功呢？若成功那就大胜利。所以我们就这么做。你知道有一些事正在发生，甚至在电视节目方面，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们，但神正在做一些令人惊叹的事。预备好，你将会看到听到，但那是因为我们愿意抓住机会。信心面前总有风险的存在，若没风险就不需要信心。若没到不可能，神还没介入，就在不可能之时，就是神出现之时。我们总是想让神容易些，那不是以利亚做的。以利亚没让事情变得容易，反而是困难，他尽了他所能使之成为不可能。巴利的先知做了什么？他们起来说，让我们看看谁是神，你们做你们的，我会做我的，你们先来。因为当你知道赢定了，不会在意谁先来。威格尔斯沃斯曾在船上就这么说过，实际上他跟他们说的正好相反。他们问他想参加船上的庆祝活动吗？要唱一首歌吗？不管你信不信，威格尔斯沃斯不会唱歌， 每个人都说他如何如何不会唱歌，他说好的，我可以唱一首歌，但前提是让我先唱。他们说好啊，让你先唱。所以他起来唱了那首耶稣的宝血。你猜猜怎么着？就是这唯一的歌接着就带来复兴，人们开始得救，开始相信，很奇妙。他一早就知道，所以说让我先来，我来搞定。以利亚怎么做的？他说，我让你们先来，你们只管做你们的，我的神会显现在一天最好的时候。他们开始做他们的，竭尽所能，又喊又跳，越来越大声用力。他们就是大声喊，用力的跳，这听起来就像现代教会。他们大声呼求，按着他们的规矩，用刀枪自割自刺，直到血流满身。王上18:26-29，但什么也没发生。现在每个人说，我们想要以利亚的灵，你确定？看看以利亚的灵做了什么。以利亚并非彬彬有礼坐在那儿，他不是有礼貌的说你们先来，但坐无妨。他没有以礼相待，等他们表演完毕，最后他说，嘿，怎么回事？你们的神在哪里？以利亚喜笑他们说，大声呼求吧，因为他是神。他或在默想，或走到一边，或在行路，他或在睡觉就要醒来。他是在那儿取笑他们。你会想，这可不是基督徒。以利亚确实不是基督徒。你知道亚伯拉罕不是犹太人，他是外邦人，但犹太人是从他而出，是不是有意思？不讲了，这是另外一件事。当最后他们说他们做不到时，他做了什么？王上18:30-38，他说，好，现在轮到我做了，神将出现。但在我做之前，这是你们要做的，我要你们挖沟灌满水，把水倒一切上面，坛上、燔祭上、柴上浸泡木材，倒进沟里，像河水那样流。意思是，我不想要有任何花招，我要这尽可能成为不可能的事。不是在那儿使神更容易的事，而是尽他所能使这事变难。然后他说，好了，现在让火降下。神在哪儿？然后砰一声，耶和华降下火来，烧尽燔祭、木材、石头、尘土，又烧干沟里的水。人们说，不懂了，我们做了所有的事，我们放了复兴聚会时同样的敬拜音乐，你做了一切我们能做的，那就是你的问题。你想让神容易点，神不想要容易。如果容易，任何人都能做。正如我们早些时候说的，我们不应为我们的生活容易而祷告，我们应祷告成为更强大的人。人们由此看出神与你同在。你不祈求过轻松的生活，任何人都能战胜安逸的生活。你要展示你能克服什么，没人记录你能举起的最少重量，没人比谁举起的东西轻，没有一无所有的冠军，所以使之成为不可能，不要使之对神容易。我不需要一位神在万事顺利时出现，我甚至不需要一位在我凡事都做的完美之时出现的神，要等我做的完美，他将要等很久。我需要一位在我做什么都出错时出现的神，如果我搞砸了，我已经搞砸了，所以我需要神。我们不要表现得好像神是在等着你做对了才会露脸。我们什么时候对过？什么时候教会所有的纷争都解决了？没有纷争，没有分裂，我们一定要合一。那么告诉我，教会什么时候有过合一？你找不到，不是吗？最近的是在五旬节那时，这是你最后一次看到的合一，差不多就是这样。也许在某个其他时候，当他们祷告时，地震动，这些事发生时，他们就是一直在争。甚至在耶稣带小组的时候，雅各和约翰来到耶稣前，还带他们的母亲来为他们争，这看起来似乎不公平。他们的母亲说，耶稣，让我孩子们坐你左边和右边，拜托，你知道还有其他门徒，那十个听见就恼怒这两个兄弟，不是吧，雅各，你叫你母亲来为你争取， 你才五岁吗？为在耶稣身边的位置而争，这就是他们所做的。耶稣叫雅各和约翰什么？雷子，因为他们想叫火从天上降下，毁灭一座城。这就是耶稣的小组。你有没注意到，在主的晚餐有马太在这里，然后有奋锐岛西门在这里，因为他们无法相处，必须分开他们坐，因为奋锐党想驱除所有的罗马人和通敌者，而马太为罗马工作，被视为通敌者，在同一小组。你知道他们有过讨论，你能想象那吗？奋锐党西门每次走过马太就叫他叛徒。马太说，耶稣，他刚叫我叛徒。你知道会发生这些，因为这是人性。来看，就在耶稣复活后门徒们的表现。约翰和彼得在复活那时，他们跑到坟墓。约翰是写这个的作者。约翰写道，我们跑向坟墓，我赢了，我先到那儿。是真的吗？你要讲这些吗？你知道怀疑的多吗？这个人，这里有个愿意为耶稣死的人。当耶稣说我们回去那里，他们说上周他们想要杀你，每个人都在那儿说。耶稣说，是的，我要去。多马说，我们也去与他同死。是不是很有趣？但他不是因此而闻名，而是多马说，我不会相信，除非我用手探入他的肋旁。因生活中的一件事有了一个绰号，之后余生都被这样叫。你想要这样吗？尤其是个不好的绰号时。但他们就是这样，都乱来，每一个都有问题。我想这就是为什么耶稣选择了他们。我不认为他是在找厉害的人，有像水手一样乱说话的彼得，他总是管不住嘴，要争为大。他确实是第一个跳出船行走水面的人，也许只是几步，但他做到了。船上其他人没人下水，却可能都说，彼得，你为什么怀疑？他说，为什么你不下水？这样一群人一团糟。我敢肯定，耶稣看着他说，是的，你会做，是的，我需要你。不是看他们都一团糟。恰是这样，倘若我可以使用他们，也许这会给到其他人希望。其他人都在看着他们，看到他们无知又没学问，但他们引起了人的注意，因他们一直与耶稣在一起。其他人都瞧不起他们，其他人看着这些家伙，他为什么会选择他们？然而这就是耶稣所选择的人。若神会用他们，他也会用你。真的，他所等的就是你做出选择，做出决定，不会后退的决定。这是最重要的，要做到这一点，你就得要公开。若你秘密决定，你就会放弃。但信心是选择，我之前讲过约书亚记，信心是勇气，就是这样。希伯来书11章，提到的人都是凭信心而行的人。在旧约中，你没见到任何人在生活中说信心，你只看到他们是如何生活的。他们不是谈论信心，而是活出信心。耶稣说，人子回来的时候能遇见世上有信心的吗？不太确定。他会找到一大堆关于信心的书和光碟，但他能见到有信心的人吗？这是他要寻的。他要我们信他是可信的，单单信靠他。然而我们表现的好像很难，只有相信骗子才是难的，相信真理不难。这是真实的你，你已经与他相连了。我最喜欢的事情之一，有些你可以做的练习，你走进一些陌生人。五重执事的基因，所有都已经在你里面了。使徒、先知、福音、传教士、牧师、教师，所有都已经在你里面了。现在你可能混合有不同的恩赐，可能其中有一样更强，但依然都已合在你里面了。因为你有耶稣，他是所有这五个职分已经在你里面了。当你与使徒在一起，你就很快速成为使徒。我所说的使徒，不是只给人吃喜的人，我是在说生活方式。使徒的事工是好战、进取、随时出征的事工。 因为看着土地尚未臣服于耶稣，决心使其臣服，所以他随时准备收复失地。若是使徒行牧师，你会发现他很少对本地教会讲道，他向世界各地的教会传讲，因为那是他的意向。但若你跟使徒在一起，你里面的使徒执事会被眺望；若你跟先知或者说预言的在一起，这个会被眺望，然后你也开始说预言，就因你在他们身边，就像音叉，你敲一下这个音叉，你不需要触摸，它会开始震动，发出音波，使另一个音叉震动。同样，在你里面，你已有预言，因你有在先知里面的同一个灵，即便你不是先知，但你可以开始预言。所以你跟他们在一起，当我跟某些我的朋友在一起，一下就开始了，我会开始说预言、知识的言语等各样恩赐。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跟他们在一起，当我离开他们，会开始渐渐消失，但我可以重新眺望，并持续眺望。但当你和他们在一起时更容易，因为他们会使你被眺望。同样，传福音者来时，他会使你想传福音，所以这已经在你里面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五重指示进入每个团契，这样所有这些都能成长起来。你若缺少其中任何一个，你就不会像耶稣。耶稣肉身时是使徒，是伟大的使徒、先知、福音传教士、牧者，是教师、拉比，所有都在他里面，也都在你里面。你要全面发展。我在《对齐使徒》这本书中有讲如何使这些合在一起互相效力，如何确定你是谁，你活出什么。但最主要的不是你要找出你有什么恩赐，你的目标是要有耶稣的样式，关键是成长到他的样式。在这过程中，你会发现你有一些方面比其他方面更强一些。人会倾向于练习你所擅长的而忽略弱项，但智慧说，当你做强项时，要找出弱项并加以练习，然后突然间弱项就会变成了强项，于是你就全面发展了。这时我们说行出神儿子的样式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不能说是更高层面，准确的说是真正活出来的。我们至今为止一直在讲的，当你在讲神种子的显现，你在讲的实际上是进入你以前没进入过的领域，像耶稣那样发挥功效。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你必须要有冒险的意愿。经上没有说五重执事的设置只是为了让你成为一个普通的基督徒，而是目的是为着执事的工作，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直到我们众人都达到了信仰上并对神儿子之完全认识上的一。以弗所书4:11-13，新造的人真正的目的和重点是发现你是谁，你拥有什么，并开始活出来。但你必须从某个地方开始，这就意味着你要跨过界，做一些你从未做过的事。我不在乎你做什么工作，也不在乎你有受过多好的培训。新工作的第一天，你表现得像个雇员，你可能会拿到薪水，但你还不是正式雇员，因为你还没做工，你在观察，在犯错，你甚至不用担心工作，你只是在试着不犯错，别引人注意，直到你弄明白了你该怎么做。这和你是神的儿子是一样的，我们就是踏出去，你必须进入一个不舒服的领域。如果你想成长，你必须做你不想做的事情，直到你想做为止。你培养圣经里所说的习惯，并要操练自己以至于敬虔。提前4:7，操练意味着始终如一，规范自己，坚持不懈地做某件事，直到你做对了。所以作为基督徒，我们要操练自己，直到我们以神的儿子的身份显现出来，因为全世界都在等候，等待着我们活出真实的身份。有些事因为我们在，所以会发生，有些事不会只因我们在那儿就发生。 我们常有讲到《使徒行传》20章中的油推骨，保罗传道到深夜，他从楼上摔下来死了，然后死而复活。人们常有讲这个，但你有意识到吗？很早回家的人就会错过死而复活，你得有想要在那儿的心。你说，那你怎么知道会有好事发生？你不会知道，但你去，我去教会，因为我想跟肢体在一起，想与他们交通，想跟他们在一起。尽管我知道我不认同他们，我依然可以在灵力与他们相交。我喜欢出国，很多时候我听不懂他们唱些什么，有时比听得懂他们唱什么好。但你在那儿仍然可以感受到那灵，即使你听不懂他们说什么，因过于人所能测度，正是圣灵将我们所有人都连在了一起。但你若想要做你从未做过的事，你就去做，真的很简单。我们真正要面对的是，最主要的是一些克服害怕尝试。若你真想做真实的你，离开你所住的地方，朝一个方向开车1小时，然后停在那儿，到大街上表现出真正的你应该的样子，去为人祷告。若你只是害怕在你所住的地方外出祷告，亚伯拉罕离开他原居住地，大多数人都不得不离开原居住地来真正与神同行，因为有太多人记得他们。我不认识任何行出神的大能的人是没搬家去到其他地方的。我的意思是要强烈并持续的活出，几乎每一次或者至少从那儿出来做某些事，后来又回去，这是可能的。但得到一个地步，你愿意尝试一切，愿意为此放弃一切，看看你想要的心有多迫切。有个老故事，一个少年与一个有钱人，少年想要成功，问这有钱人成功的秘密。老人说，好吧，让我们去钓鱼。然后他们出去坐那儿，少年无心钓鱼，只想知道秘密。他说，成功的秘密是什么？老人没说一句话，只是坐那儿。少年越来越不耐烦，最后老年人伸出手抓住少年，把他的头按在水里，他挣扎，手臂挥舞，水开始冒泡。老人一直等到泡停止才一下提他的头出来。少年人说，你疯了吗？老人说，你想要成功的秘密吗？当你像渴望下一口呼吸那样渴望成功时，你就会成功。在你的生活中，你想要神，就像你说的那样，当比你想要下一口呼吸的心更强烈时，你就会拥有了，因你会尽你所能来让它发生。让我们快速来澄清下这个，你想知道什么是恩典吗？你得以进入这个家是借着恩典，因为神的恩典让我们进入。现在我们得通过我们如何生活来告诉神我们的感激。当我手按病人，他们得医治，那是借着恩典，因为这没什么是我做的，我没什么让它发生，是借着恩典我被神使用，是恩典允许他能使用我，是恩典允许使他得了医治。但同时，若跟我们没关系，那他为什么不使用每个人？这跟我们有关系，他要我们的意志与他的意志相联合。糟糕的是，现在大多数人没什么意志，思想被各种教义之风摇动，飘来飘去，他们没有勇气说这是真的。99%的基督徒不喜欢，这太糟糕了。99%的基督徒都没备用，你必须做出那决定，不后退，继续前进，继续做正确的事，不管什么，不管别人说什么，因为这是你的命定。当耶稣说，信的人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他是在说关于你的预言，不是在讲那11个门徒，是在说关于你的预言。门徒们已经看到这些神迹，他们根本不需要这神迹应许。他说，你们所看过的这些神迹，下一代每一代将会去做。为什么？他说，你们继续这样行，你们教他们去做。在马太福音28章，他说了同样的话。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换句话，我教你们的一切，你们要教他们。我要你们做的一切，你们要他们做，并要他们对他们的追随者照做。这样一代一代传了2000多年，但不知在哪儿中断了。是时候重拾起来，并全力以赴，全速直跑。你知道，我一直在做这个，我一直在学习圣经，真是一生都在学，但活出这个。我钻研圣经20-30年，至少在过去20-30年，我一直这样活出来。就像那天我说的，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有早一点开始。我今天所知道的不是凭经验，我现在知道的，从教义角度来讲，我现在做的事，我20年前就已经知道了。你知道是什么阻碍了我吗？就是每个人都说我错了，因为我不太确定，一直在想，若每个人都这么说，我怎么可能是对的？我这花了我将近20年才做出决定，你知道吗？我不会让我70岁时坐在门口的摇椅上想，要是我那时真踏出去了，会怎么样？我决定，无论如何，我要去做，做就做大，大败大赢，不管怎样，就是要发生。若这行得通是真的，那我余生都这样活；若不是，我就当垃圾扔了，大不了回去教武术。我那时就是这么想。但我知道神是真的，我知道是他救了我的生命，医治了我。我看到他在我家所做的工，我说这必定是真的，必须是真的，因为我只是在读圣经，我不依据人的意见，就按圣经。雷克协作中说的一些事帮助了我，对我最大帮助之一，甚至不是来自他的著作。你知道我在哪儿看到的吗？在简报上。这是最主要影响我的。他讲了一个人拄着拐杖来找他的事。这个人进来办公室说，你能为我做什么？我对神没有信心，对人没有信心，我什么都不相信，我甚至不相信你。想象一下，有人走进你的办公室跟你说，我是个疯子，但我对这一切都不相信，我甚至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在这儿。然后这人说，现在你能为我做什么？大多数牧师都不会说什么，但雷克不是那样。你知道他说了什么吗？他说，过来坐下吧，没事，我有足够我们俩用的信心。他让那人讲他如何没有信心，整个过程他就是站那儿，手放在那人肩膀上，几分钟后他伸手拿起拐杖，那人还在说着话，是啊，真是太棒了，把拐杖放一边，继续跟那人说话。他说，现在祝你今天过得愉快，你去忙吧。那人说，好的，那我走了。雷克指着拐杖问他，你想要这个吗？那人看着那拐杖说，去他的吧，他是对的，好吗？这也许他没有宗教信仰，但他是对的。当我在简报上读到这个，我意识到我们可以替别人有信心。然后我开始查考经文，看到罗马百夫长替仆人的信心，腓尼基妇人替他女儿的信心，所有这些人都是替他人有信心。我想，若他们能，那我们也能。他们甚至没有重生，罗马百夫长是外邦人，若他们能替人有信心，为什么我们不能？我们还是基督徒，我们已经相信神，为什么我们不能替他人有信心？我持续不停地找出来，然后意识到我们能，而且我们必须。然后我们开始这教导，人们说这几乎异端邪说，若你不能替他人有信心，就不要为他人带祷，因为这就是你在做的，为他们站在缺口带祷。若你不能为他们站在缺口，就不能为他带祷。那除了为自己的祷告，所有为他人的祷告都是徒然。我开始查考所有这些，并不断讲这主题的道，被很多教会要求离开，他们很高兴我离开。当我之前在那时，他们很喜欢，因为我可以讲五旬节历史等等，他们真是很喜欢。我就像是他们的常住居民。你知道， 五旬节派历史学家，但后来我开始问各种原因。这是什么？你为什么不这样做？圣经是那样说，为什么你这样做？结果换来的是，我们认为你可能在其他地方会更开心。我想我可能是，诸如此类的事。后来我遇到一个牧师，他有足够的胆量给我一个机会。我告诉自己教圣经，我现在不会讲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我就教圣经教义之类的。好的，就这样做。我们就是在那时看到这个恩高教导的盲点，我们看到神动工，我是学到最多的那个，比听我信息的人都更受益，因我学到了一些事，也看到了一些事。然后我想，若这是真的，就必须是真的，真实的。接着开始成长，然后我们从威尔弗雷德和葛特雷卢德收到雷克的材料，我边读边想，是的，这是一致的，这统治的灵，耶稣所拥有的，与我读到的都相一致，但与我之前所学的都相违背，所以我不得不要做出决定，是脱离那系统，还是持守圣经，还是就在某个地方做个大家连你的名字都记不住的和善牧师。人说，别来捣乱。我不是要捣乱，我是要彻底掀翻，让我们清除所有这些圣牛，进入真实的生命。阿们。